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八到十三节啊，如果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诵读啊，只有五节的圣经啊，预备开始。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好，我们一起来为着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仰望你的恩典，更仰望你的话语。求主在这个时候，你的灵来开启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你的圣灵开启他们的耳朵，他们才能够听见，你的圣灵开启他们的心，他们才能领受。唯有你的灵是真理的灵，能把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带领我们行走真理的道路。愿主的灵大大的做工，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洁净他，高抹他，让他所传讲的所有属你的话能够进到你儿女的心中。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认识健康教会的第四讲啊，实际上是第五次了。我们讲执事，那这个也应该是最后一次哈啊，讲了很多有关治理方面的，大家听起来似乎有一点点的枯燥啊，但这个对我们教会对弟兄姊妹是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圣经把这个职分列在里面，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职分有了解，需要对这个职分有正确的设立。那当然，想要正确的设立，必须要先正确的了解上帝如何设立这个职分，上帝设立职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这里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在经文的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重点，两个核心的重点，他在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是第一个重点。那这个教会是属神的，神亲自在教会设立职分，那这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不同的职分有次序，那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再次。那这个次序在说什么呢？神所设立的教会当中的职分是有先后次序，是有带领与被带领的次序。那第一使徒，第二先知是讲到启示圣经的一次性完成，第三是教师，是教导圣经，按着圣经带领教会方向的。那这个呢是教会的长老这个职分。那在这个职分的当中，当第一和第二完成以后，那这个职分就成为教会的带领的这个重要的职分。那这是上帝在教会所做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是教会能够健康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职分，或者说他亲自所设立的职分，这个教会就会健康。那如果不是，这个教会就不会健康的。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容易实现呢？这个事情不容易实现。在地上的教会能够严格的按照圣经，按照上帝的旨意设立教会的职分是不容易的，会有很多的挑战出现在教会的里面。那两个最大的挑战，在世俗的当中的挑战，一个是皇权体系，第二个是商业概念。这两个会成为教会设立职分的非常大的挑战。 那为什么皇权的体系会侵入到教会呢？比如说罗马天主教。那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要立人做王，那皇权的体系是什么呢？是人会举高举人做王，有了人做王以后，人就有了主心骨。那这个是所有的人离开了神以后开始对人的那一个投靠。那这个投靠实际上是来自于罪所衍生的奴性。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作为华人，你去看整个人类的各个民族的情况，你会看到这个奴性在各个民族当中都会有，但是程度不同。越是受基督影响的这个地区和民族，他们的奴性就比较轻，那没有基督影响的奴性就比较重。那这一个奴性会让人依附于人的权柄，有人做王，有人做皇帝，有人做教皇，然后有这么多的大臣、红衣主教，我就觉得有主心骨，我心就安了。那这个和我们的信仰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基督信仰不再尊人做王，只有一个是上帝，造物主是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一个人的王，这个在基督信仰当中是不存在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清楚地教导，你们都是弟兄，你们只有一位父是天父，你们只有一位主是基督，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一个人的王。你一旦落入到那个里面，你就离开了上帝给人的真正的定位。上帝给人的定位是只有神是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那罪人呢，就是不要神做王，要人做王，要么自己做王，要么尊人做王，这个是罪所产生的奴性。那这个奴性会产生奴役，会让人活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在世俗的当中也一样，但在信仰的当中一定会让人走偏的。所以真正信主的人，你在真理里面得了自由，神是你的王，你不能依从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你的主心骨，只有主才是你的主心骨。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容易掉进去这个陷阱。那罗马天主教就是这么一个陷阱。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商业模式，我们这个时代见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很成功，用商业的模式、商业的手段把教会建立成好像一个商业的很有效率的这么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一运作，教会就发展了，这个机构一运作，教会就兴旺了，所以很多人来，吸引到很多人，这个教会很兴旺。商业模式，我再次跟大家重申这一点，认识教会，什么教会叫做教会兴旺？教会兴旺是灵里的兴旺，可不是表面的兴旺。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当中，最兴旺的，表面最兴旺的教会是成功神学的 Justin 的教会，那显然是错的。真正的兴旺是灵里的兴旺，是真理所产生的兴旺，一定不是商业模式所产生的，人很多很热闹，大家在一起停留在表面的当中，这个是商业模式产生的结果。那这个是很要紧的要点，那能够克服它，这个途径是什么呢？要严格按照圣经来设立教会的职分。那当我们严格按照圣经设立教会职分的时候，这个教会在结构上是健康的。那在结构上健康，才有可能传讲真理，并且坚守真理，这个教会整体才会健康。那我花了这么多的这个时间讲教会的治理的结构，是和真理密切相关的。那有关执事这个职分，我们很多人可能有认识，都觉得我很熟。哦，圣经读过这个词，我见过很多人做执事，我应该明白什么叫做执事。其实未必的啊。那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因为执事这个词在原文，在希腊文，它翻译成这个英文叫做 deacon， 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职分。但是呢，在我们中文翻译当中，这个执事这个词呢，用到很多的地方，并不是这个职分，比如说。罗马书15章第8节，我说基督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用这个词，基督是为神 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那难道基督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吗？接受长老的带领吗？显然不是。那个执事是什么呢？原文呢，如果翻译成英文叫做 servant， 不是 deacon。 那这个呢就容易产生误解，执事到底什么意思呢？那另外一个例子，在以弗所书三章七节，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那难道保罗在教会里面也做 deacon 吗？做接受长老带领的人吗？不是的。保罗本身是使徒，是先知，第一第二他都有，他也是第三，他教导圣经，所以保罗是长老的这个职分，在教会里面上帝设立的。但是呢，他用这个职是什么叫 minister， 英文啊，翻译成原文比较靠近这个词，不是 deacon。所以由于这个缘故呢，我们可能对执事这个概念呢会有模糊。这个基督也是执事，保罗也是执事，那到底谁是执事？在提摩太前书这段讲的确定的是 deacon 这个职分，那这个我们要认识。那第二个因素就是在教会里面比较少专门讲一次讲道讲执事的，你大概包括我在原来这个教会前身侍奉了十年，我也没有专门讲一次道叫做执事到底是什么。那这次呢我就需要讲，为什么这次我需要讲，这次我也能讲呢？因为这次呢教会的情况是可以讲的，原来教会的情况不能讲，我等一下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讲。那在经文的里面呢，讲到执事呢有三个要点，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八节的里面。那第一个点呢是三章的这个八到十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这等人必先受试炼，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是讲到什么呢？做执事的人必须有一个信仰的根基，经过信仰的考察他才能够做，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做执事的啊，这是一个对信仰对生命的考察。那第二样呢，在十一节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啊，教会是可以设立女执事的。那我们教会的前身从来没有，现在要有了啊。那为什么会跟大家讲？那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教会要设立女执事，那女执事呢对她的要求呢是她有灵性的根基，有美好的一个品德。那第三样呢，在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这里面他讲什么呢？做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那重要的在后面那一段，叫做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那这一个点和前面两个点不一样，前面两个点是讲资格，这一个点讲什么呢？讲如果你做执事，你在上帝面前会蒙什么样的恩典啊？这个是执事的这个部分比较特别的啊，这一个教导。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那经文呢是记录在提摩太前书。那我们大家知道呢，提摩太前书保罗写给提摩太，在整个书卷当中呢，他强调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教会的真理要持守。那一个教会你一定要持守真理的。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这里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我强调过多次，这个不可传异教不是传另外一个宗教，是讲错误的福音的道理。那教会里面只能讲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不能讲错误的所谓的福音的道理，这叫做教会要教导并且持守真理。那第二个要点他就讲什么呢？教会的治理，教会要有正确的治理，你怎么设立长老，设立执事。那这两样既是分开又是结合。那什么叫做分开结合呢？这两个重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叫结合呢？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正确的治理，你无法传讲正确的福音真理，你也无法坚守。一个教会的正确的治理是保证你教会可以传讲真道，并且持续的持守真道。那这件事情的挑战在我们今天你会看见，如果一个教会它走向自由化，它走向世俗化， 甚至接受了同性恋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一定是治理出了问题。原来不是这样，后来就变成这样，这个教会整个的治理出了问题，因为没有办法阻挡这个错误，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阻挡，然后这个错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就到了这个地步，是吧？我家的邻居隔壁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老人家啊，一个老姊妹，那他在明尼苏达的一个教会，那后来他离开了，去了 Brighton 另外一个教会。他在哪个教会呢？就是明尼苏达的那个浸信会。那个浸信会什么情况呢？一个牧师是男的，最后变现成女的，然后回到台上以后，原来是男的，现在变成女的，那个教会就不能接受。大家可知道，这个男的变性从男到女可不是一两天呢，他在变性的过程当中，在教会里面他已经在信息上出了很多的纰漏，但是他的教会没有能力来改变，来制止他，到一个地步他完成了变性还来教会讲道。那这个是治理出了问题，产生教会世俗化，最后侵到教会的里面，最后真理也丢掉了。所以在教会的当中，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上帝呢，对于他的选民，对他的子民，在治理上上帝非常的严格。如果我们读过旧约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上帝在设立子民的和他的关系，特别是侍奉的这个团体利未人，他非常的严格。严格到什么地步呢？做祭司的必须是利未人亚伦的后裔，这是做祭司的。然后呢，如果你在会幕里面侍奉的，他有会幕，他需要什么人呢？要利未人，他一定要是啊，亚伦呢是哥辖的子孙，那会幕里面呢，他是要谁呢？要哥顺的子孙，他才能够在里面侍奉。那如果是帐幕的，是亚伦的后裔，后面要米拉利的子孙，所以他对这一个支派他的侍奉啊，都是哥辖的子孙哈，哥辖的子孙，然后哥顺的子孙，米拉利的，那他非常的严格。那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规矩，上帝不允许。在民数记十五章，在里面说，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为什么？免得他们死亡。那上帝对侍奉的职分和侍奉他当做的责任，他分得非常的清楚，也相当的严厉。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当以色列约柜被掳以后，后来那约柜拿去了这个外邦啊，在非利士地，后来上帝惩治他们，送回来，送回来以后放在一个磐石上，就有一群人在那边吃瓜群众，他们要看热闹，因为原来从来没有看过约柜，在这个会幕的里面，在帐幕的里面从来没有看过，现在可以有机会看了，就围了一群人看，围了五万多人，最后有七十个人被上帝当场击杀。你就是善观约柜都被上帝当场的击杀掉。我们熟悉的那个右手扶约柜的乌撒，上帝就把他击杀了。你说犯了什么罪呢？他做了什么错事呢？善观约柜，不该你看的你去看，击杀掉。约柜你不能用手扶的，你去扶就击杀掉。犯了什么罪呢？违背上帝所设立的职分。那上帝对他所设立的职分为什么这么严格？如果我们对上帝设立的职分不严格遵守，我们在上帝的道上就没有办法严格的遵守，这两样是密切相关的。上帝所设立的规矩我们不肯去跟，上帝的教导我们也不会跟从的，会造成一路的妥协。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在教会的当中的职分，他写得清楚明白，我们就要清清楚楚的来跟从。在圣经的当中设立了这个执事，那我们前面讲过长老，那执事和长老有什么区别呢？长老是做教会做牧养带领教导的，主要是教会真理的方向， 守住真理。执事是配合长老做教会这些事工的实现，这些所有的带领都在执事的配合的下面能够实现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职分，是上帝设立的。那这个职分既然是上帝设立的，它就是必要的，它对教会的功能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如果一个教会要想健康，你就必须按照神的心意设立执事，这个是重点。那后面讲到这个执事的资格的问题，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那这个如此是什么如此呢？上文那按照英文说，做执事的也必须这样。什么样的？有要求，当然和长老的要求不一样，但是他有要求。那执事怎么设立呢？在这节经文的里面，他只是讲执事的身份，但是他没有讲程序。那执事的程序在哪里呢？耶路撒冷教会设立同工的时候，那是设立执事的程序，我们在那里做参考。有两个，执事是会众推荐的，会众举荐的，然后呢，长老要认可并且按手做教会的执事。所以这个部分呢，执事的这个产生有两个部分参与，一个是会众，一个是长老团。长老的设立只有一个部分，长老团设立以后，会众是做什么呢？我对这个长老有没有控告？这个长老你们设立了，立好了，有两个会众都知道这个长老在外面包了二奶，你们这些做长老的不知道，我们就控告他，确实有，那不能做。但是设立的过程会众他不能参与，但执事呢，会众参与设立的过程，推举他，然后由长老来认可，那这个是这个程序是这样。然后是资格的问题，那资格呢，在这个里面他讲了五个资格，他叫执事必须端庄。那什么叫做端庄啊？端庄这个词呢是叫做 dignified， 如果翻译成英文在讲什么呢？执事呢，他的整个人的行事为人，他是一个认真负责谨慎忠心的人，他做事情是这样做，所以得到会众的肯定和尊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他不是这样，会众也不会推举他，所以他必须是这样，然后呢他才能够被设立。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叫不一口两舌。那不一口两舌是讲什么呢？讲他言语有一致性。那这个言语一致性对于执事的要求是很高的。什么叫做言语一致性呢？我前面讲的话和后面讲的话这两样不矛盾的，我去年讲的话和今年讲的话这两样不矛盾的，这个呢是要求很高的。我的话可以拿出来被人来问，你今天讲这个话，你后来你讲这个话，这两个之间如果有矛盾可以被人质问的，那这一点是不容易做到的。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我讲的每一句话，我写的每一封邮件，私下跟人讲的都可以当着那个人的面，当事人的面，在会众面前讲，我对我的要求是这样。啊，我曾经经历过别人对我的拷问，我说你拷问我过去十年我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可不可以拿出来曝光的，你可以的。那这一点要求呢是比较高的。那这个高在说什么呢？在说他的灵命的状态。我问大家说，一个人讲话能够前后合一和他属灵生命是密切相关的。人在胜过罪的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之一是胜过舌头。那在雅各书里面讲什么呢？舌头是很难胜过的。雅各书三章八节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那主耶稣也讲过，你的话语展现出你真实的生命，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这个前后不一口两舌实际上是从他的见证的当中来反映 这个人的灵性的情况。那我跟大家说哈，不一口两舌，能管好舌头，可不是说话有技巧啊。因为有些人说话很有技巧啊，让人抓不到把柄啊。他说话严密不透风的，人可以有这样舌头的力量，八面玲珑的，人可以做得到。但是圣经可不是说这个。那这个不一口两舌，是你真实的生命的展现。你真的对你讲的话，你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也为你讲的话负责，这个叫做不一口两舌。我的话可以拿出来曝光的，那这一点是要求，那这一点呢，也是灵命成熟的一个标志。在雅各书三章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那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是成熟的 mature， 也能勒住他的全身。他说当人可以把自己舌头勒住呢，全身就勒住了，舌头勒不住呢，全身就勒不住了，那差不多是这样。基本上人管不住他的嘴呢，这个话越说越激动呢，然后所有的动作都会出来。当你把你的话管住呢，后面的动作也不会出来。所以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管住舌头，不一口两舌，这是第二样。那第三样是什么呢？不好喝酒。不好喝酒不是不能喝酒啊。啊，我昨天去cottage 和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晚上的时候呢 barbecue， 大家就烤了很多鸡翅啊，烤羊肉串烤得很香，然后几个弟兄就拿出冰啤酒来，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们可以边吃羊肉串边喝冰啤酒，非常好。我说我不能喝，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我原来喝酒的这个配额全用光了，我在信主以前拼命喝都用光了，我现在不能喝了，因为那个酒对我的挑战很大。我一想到撸串喝冰啤酒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诱惑，所以呢我只撸串不喝冰啤酒。那这个是不是不能喝酒的啊？他们在弟兄，我看几个弟兄在一起喝啤酒吃羊肉串，我心里很开心的，真的很开心，我很 enjoy， 但我不能喝。那可以喝，但是不能够贪酒。那不能够贪酒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不能被酒辖制，这个酒我喝可以不喝也可以，我不是不喝不行。那这是一个灵命在酒上胜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样的人呢，才能够落入到不醉酒。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这里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能够在酒上，这是一个不受辖制的，凡事都可行的一个重要的见证。那这是执事的第三个要求啊，不好喝酒。第四个，不贪不义之财。那这个里面呢，请大家留意这个词哈，他没有说不贪财，叫不贪不义之财。他用这个词在说什么呢？在说呢，人是可以赚钱的，可以拥有财富的，这个不是罪啊，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不贪不义之财是什么意思呢？你取不应该你得的，这个钱你拿的是不公平的，这个钱你拿的是不义的。那钱的力量非常大，能够胜过不贪不义之财，本身是你灵命已经在一个不错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一个灵命的标志啊。这个钱可拿可不拿，但是我知道这个钱是不义的，所以我拒绝，这个是属灵生命的标志。我跟大家说，在钱上最容易分辨，人看钱最容易分辨，不管他讲的多么冠冕堂皇，就表面讲多么漂亮的话，最后他是不是最终的受益者，这一件事情不要说信主的不信主的都会一目了然的。最后看结果，你是不是最终受益者？你说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好像很属灵，好像倒是这个钱去哪儿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标志在这里面。那不贪不义之财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见证。耶稣讲过，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有关 我们在神面前是否守住面对钱财挑战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我到底是为了真理还是为了我自己？我到底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我的利益？你在需要选择的时候是清楚的画在那边的。那不贪不义之财，这个是很重要的见证啊！我很感恩，我觉得我们希望教会有不错的见证，我们没有不贪不义的，甚至我们该得的也不要了。这个叫做打左脸右脸给他，要外衣里衣给他拿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那在这个当中，我也必须要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希望教会的同工做执事做同工的，大家一起做了这个选择，这个本身就是你生命的见证之一。这个我不想经历这个事情，但经历这个事情就成为一个自然的一个见证。这些同工他怎么选择，他到底选真理还是受利益的影响，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啊。好，然后后面第五个，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这一节经文呢，是对执事的要求，前面呢都是生命的见证，这个是执事的要求，是讲到真道。但这个真道的要求呢，它有前面一个短语叫做守住，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守住真道的奥秘。那这两样是什么关系呢？这两样是当一个执事做执事的人，他必须要有清洁的良心。当他有清洁的良心，他才能够知道真道，因为上帝会把真道赐给守住清洁良心的人，圣灵会开启他，让他明白真道。这是一个向度。另外一个向度，当这个真道受到挑战的人，真正守住清洁良心的人会守住这个道。我刚才讲到，遇到钱和神的道的时候，你守的是哪一个？如果没有清洁的良心，一旦那个私欲被勾引，你会选择另外一边。但是如果你有清洁的良心，守神的道最重要，尽管有付代价，那你守住神的道。那个关键点在什么呢？在你守住那个清洁的良心。那这一点是重要的。那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一方面说对个人的信仰的影响，在提摩太前书1:19，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那这句经文很有意思，当你丢弃了良心，你在真道上好像船破坏。船破坏是什么意思呢？刚开始一点点，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沉下去。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让我听起来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的比喻，就是你在最初开始的时候并不明显，就漏一点小缝，漏一点水，越漏越大，越漏越大，最后连沉下去以后你都不知道了。所以良心是非常重要，守住真道。另外一个，做执事的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做执事在教会不是教导和带领在真道上，他要配合长老做这件事情。如果这个长老团他们是教导真道守圣经的，这个执事会配合长老一起带领教会。如果这个长老是不教真理，是妥协真道的，这个执事因为我持守良心，我固守真道，我就不配合你，我就不接受你的带领。那这个执事在教会当中起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在真道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平衡的作用，这个执事很重要的。那他们在教会当中不单是做事情的，在真道上要配合长老来持守住的，所以他存着清洁的良心守住真道，然后他的位置在教会就是一个健康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这是做执事的。好，然后后面的经文，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可以叫他们做执事。那这是唯一这一点呢，和长老不一样。长老没有讲说这个要透过训练啊，透过试炼，因为长老他要透过上帝对他的带领考证和长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考证。但执事呢，要在教会里面受试验。这个试验是什么意思呢？试验带出来的这个内容是前面那几样。那为什么要有试验呢？怎么试验出来呢？这个执事必须要在教会的里面和其他的信徒有日常的生活的交流。那我今天跟一位同工在聊， 我们现在有了疫情以后呢，我们都在网上，大家现在没交流太少。那这个交流少呢，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彼此的了解不够深入。那没有一个健康的互动呢，你根本也不知道他屏幕前的情况和他实际的生命是否完全一样。所以教会之间彼此的互动不可停止聚会是重要的。你有了彼此的互动，我才了解你真实的情况。一方面我们会彼此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有一个考察。所以呢，盼望神能够让我们教会恢复越来越多的肢体彼此的互动。那我今天和一个同工特别讲到叫 discipleship， 我们教会要建立成一个真正门徒训练的一个体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每一个信徒都在门徒的当中得到帮助。那这是一个彼此互动以后，你来到希望教会，你的的确确被这个教会带领训练成为主的门徒，你确实在属灵上有得着，而不是你来了以后这个教会也不认识你，你跟大家关系很疏离，你来教会也不知道在干嘛，参加个活动热闹一下，这个没有意义的。来到教会，如果你没有得着属灵的生命，这个教会对你没有实际的意义。那你怎么得到属灵生命呢？教会教导圣经，并且有门徒这方面对大家的带领 discipleship。 那这一点我们华人教会需要去学习的。那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都要被这个门徒训练的体系所带领。那这样的教会就需要一个健康的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这一切事情都会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结果出来。好，经过十点，好，那到下面女执事也是如此。那这个是我今天要特别分享的一个要点，讲到女执事的问题。因为呢，圣经清楚地教导女执事，但是呢，我们教会的前身呢，没有女执事，只有男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个开完会友大会，我送一个老姊妹回家，老姊妹在车上跟我说，她说：“高牧师，你设立这些弟兄做执事挺好的，为什么一个姐妹都没有？”然后我跟这个老姊妹说：“我说你提的问题是对的。”我当时呢很难跟她讲得很清楚，我说将来会有的。结果那一个将来就将来到今天啊，会有的。那为什么原来没有？原来我们在一个宗派的里面没有办法设立，原来一个宗派给我们的这个规定，教会的长老是透过会众选举的，这个不合圣经。会众只能选举执事，不能选举长老，所以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我只在教会设立执事，设立执事会，我没有设立长老和长老团。那这个执事会呢，变成给教会做决定的，好像长老一样。那如果有女执事进来，进入到执事会要做决定，我等于把这个女执事放在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等于害了她。那真的是我非常艰难，我在那几年的当中，我很纠结的怎么弄啊。那这个宗派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合宗派的规定，它不允许的。那只好这样子来另外一条路来走，但是呢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不合圣经嘛，和圣经还是有距离，相对损害小一些，但是仍然有损害。那今天呢，我们有机会来设立正确的一个执事。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呢，保罗教导弟兄做长老，保罗也教导呢姊妹可以做执事。那保罗本身对女执事是非常重视的，在罗马书16:1-2，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那保罗呢？他对菲比，这个是女执事，坚格里教会的。然后他写信给罗马教会，专门举荐他。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在那个时代叫惜字如金，惜纸如金的时代，当保罗写信写罗马书，他专门提菲比这个女执事的时候，说明保罗对菲比非常的重视。他不但重视菲比这个女执事，并且他肯定她的信仰，而且肯定她的侍奉。他说他对 教会有很多的帮助，包括对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帮助。这是保罗。那这个是有关女执事的这个事情，圣经从来没有否定过和轻看姊妹的侍奉，从来没有过。单单在新约圣经，我们就看主耶稣他在地上侍奉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姊妹帮助他，百居拉、雅居拉。那在这里面呢，百居拉呢是妻子，是姊妹。那百居拉和雅居拉和保罗一起建立哥林多教会。然后呢，这个妻子百居拉她的恩赐更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她可以帮助亚波罗更好的传讲真道。我在上次讲到提过呢，腓立比教会是从姊妹起步的。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呢，先传给那一个姊妹叫做吕底亚的，然后建立腓立比教会。那腓立比教会呢，和很多的姊妹的侍奉密切相关，叫一同兴旺福音。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呢，专门提了两个姊妹关心，一个叫友阿弟，一个叫寻基督，我们弟兄讲过。那调整他们之间的有一些的矛盾，那很有可能他们在教会是做执事的，他对教会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他们的关系呢，保罗一方面是爱心，一方面调整他们的关系，让教会更加的健康。那无论是主耶稣，无论是保罗，对姊妹的侍奉不但是肯定，而且是非常充分的使用的。但是无论是主耶稣还是保罗，他们都画很清楚的界限。主耶稣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都是弟兄，那保罗所设立的就是姊妹做执事，弟兄做长老。尽管主耶稣他用姊妹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主耶稣刚刚复活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首先传递主耶稣复活的是姊妹啊，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主耶稣用他呢，会让我们想到一段经文，在诗篇68篇11节，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所以上帝会使用姊妹，也大大的使用，但是呢有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姊妹做执事，但是长老是弟兄。无论主耶稣和保罗都是一样。然后到这个地步以后呢，我们再看对女执事的要求。那后面说呢，女执事也是如此，和男执事类似，但是他后面强调四个内容。女执事有四个内容比较多强调的，一个呢必须端庄，和男执事一样啊，这个 dignified 就是一模一样的，做事情认真啊。我自己观察教会的姊妹啊，至少我个人的经历的观察，姊妹的侍奉真的很认真，很投入，很忠心，也做得非常好啊。我也看很多姊妹的侍奉，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非常投入啊。所以到一个地步，恨不得把他立成长老。但那个就过界了嘛，那就过了圣经的界限了。所以呢就是到执事这个地步，那他们有美好的侍奉啊，这个是好的。那第二个要求呢叫不说谗言。那不说谗言叫做什么呢？叫做话语是洁净的。那这一点呢对姊妹有特别的要求，因为姊妹爱说话。按照这个统计呢，一个妇女一天讲的话是20000个词，一个男人一天讲话是7000个词，所以呢3倍啊，这个姊妹讲话是弟兄的3倍啊，量很大。但是讲话多不一定是负面的啊，圣经没有说讲话多就是负面啊。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在箴言25章11节，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这里。那如果姊妹的每一句话都讲得合宜，那你的金苹果呢就是弟兄的3倍。所以讲话多并不是错，问题是讲话合宜呢，这个是重要的。那很可惜犯罪以后呢，我们很多本来好的恩赐呢会成为负面。所以讲话多这一个恩赐呢本来不是错的，但是由于犯罪以后就变成了负面的。这个负面以后呢 这个话一多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上帝对姊妹讲话有特别的保护啊！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哈，你读这个民数记，民数记三十章呢，是讲到讲誓言讲话的。三十章第五节这里说，但父亲啊，先看三十章的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句话行。那首先上帝对人讲话要求很高，你讲的话不可食言，你讲的话要为你讲的话负责的，不能随便讲，那这是要求。然后呢，专门对姊妹有不同的处理。在民数记三十章第五节是讲到未出嫁的这个女孩子，她说什么呢？但她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必赦免她，因为她的父亲不应承。在说什么呢？当这个女子没有出嫁的时候，在家里讲话食言了，讲过了，上帝呢并没有好像前面第二节说我直接追讨她，上帝说她的父亲替她负责，她上帝说哎，我女儿说的话不算数啊，她是说话食言了，就没事了，不会定罪的。这是上帝对姊妹的保护。那另外一节的保护在哪里呢？那我出了嫁怎么办呢？三十节三十章第八节，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弃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她。丈夫替妻子担责任，那我的妻子讲话过了冒失了，上帝不是说你要替负责，丈夫说啊，我太太讲话失言了，过头了，不算数，就不算数了。所以上帝对姊妹他知道并且有保护。那这个保护呢，在教会的结构的当中，也是让弟兄做带领，弟兄做长老，你要对你说的话做的事要严格的负责，但是执事呢是姊妹。那这一个保护的体系呢，虽然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结构上还是类似。上帝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的情况，他就给我们有保护啊。但是对做执事的姊妹呢，还是有一些话语的要求。 OK， 这是这一个要求。那后面第三样呢，叫做有节制。叫做节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我前面讲过长老这个词是一样的，叫做 sober minded， 他的思维是谨慎的，他说话做事情是清晰明了的啊，不会飘忽不定，受情绪左右讲冒失的话。那这一个情绪稳定呢，对姊妹是重要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的见证，那他那个见证说呢，他对自己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受情绪左右。这是我所听到的有关姊妹的最智慧的话，也是最不容易的话。当一个姊妹做到她自己不受情绪左右的时候，那她的那个情况是就基本上胜过了姊妹的最大的弱点。那这样的话呢，她所有的做事情都会是合宜的，就有点像箴言讲到那个贤德的妇人，她会成为她丈夫的祝福，家庭的祝福，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啊。这是第四样。那第五样讲到什么呢？叫凡事忠心。那这个凡事忠心呢，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叫做 faithful in all things， 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信心。有点像哥林多前书叫做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有点像这样。所以当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凡事忠心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可以做很好的一个执事。那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教会的前身有差不多十年的背景，我看到很多的姊妹灵命真的是非常好，恩赐各方面都非常好。那现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设立女执事了，就求神感动你。我们加入 GCC 以后呢，如果你看 GCC 的教会有很多的姊妹有很美好的侍奉，包括我们隔壁的后部很多的事工，很多的执事都是姊妹的，他们做得非常好，也对教会的帮助非常大。 那这样呢，就我希望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姊妹的鼓励，姊妹能够出来受神的感动，能够成为坚格里的菲比、哥林多的百居拉、菲利比的吕底亚，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求神感动啊，姊妹们。那后面最后一样呢，是讲到做执事呢，这个是很特别。他说做执事呢，在神面前蒙恩。前面那一段呢，讲到做丈夫的哈，特别讲到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背景的哈，因为那个时代是中国的汉朝啊，多妻的情况非常多，所以对弟兄呢再次强调一下，做执事的弟兄要对家庭要怎么样，妻子上要忠心。然后回头要讲什么呢？讲做执事的，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个善做执事呢，中文看好像说他很善于做，他很会做，原文不是，原文说呢，当他忠心做执事的时候，他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自己就到了美好的地步，是说他会得着一个在属灵上非常稳固的、非常好的一个建立的这一个平台。做执事会让你的属灵生命在一个很好的平台上有很好的长进，这是经文在说的。他说他会 get a good standing for themselves， 他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属灵的这一个根基，对他们自己有益处的。侍奉神做执事不是单单为教会做事，当我们为教会做事情的时候，神的功会坐在我们的身上。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这是一个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侍奉神得神的建立，那这是第一个，你的灵性会有长进的。那基本上在教会做过执事的人应该都有机会体会到啊，会有长进。那第二样呢，得着什么益处呢？他说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那如果比较翻译成原文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话是什么呢？你会在信心上更加的坚定。当你做执事的时候，你会在信心上更加的坚定，更加在基督里面坚定你的信心，更加坚定你天国的道路，当然是和前面的灵性长进连在一起的。那侍奉神在神面前会有长进的，侍奉神会在神面前灵性会有得着的，这是所有的无论做男执事做女执事都是在神面前可当得长进的。那在这些点上，就求神能够感动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希望教会啊走到今天啊，我呢也透过讲台讲了五次的有关教会治理的这个事情，盼望神能够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教会的需要，你心里有感动，也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你有信心有力量。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你看世界到处这个打打杀杀的哈，今天这边发导弹，明天那边又怎么样，到处打打杀杀的。那教会的情况呢也不平安，教会越来越多的世俗化，越来越多的自由化，也不平安。那怎么能够在这个时代站立得住呢？按照上帝的教训来教导，按照上帝的教导来设立教会，按照上帝的心意能够彼此服侍。我刚刚和那个同工有分享过，我们教会建立，我们第一年要把这个架构建立得好，接下去我们希望把教会，我们在 discipleship， 在教会的治理和产生的对信徒灵性的这个系统建立起来，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都能够得到灵性上面的帮助。我们不是搞活动，教会不是搞活动的地方，教会是靠着各样的事情来建立每个信徒的灵性。那整个的教会的门徒的训练的这么一个体系是教会的核心，是主轴，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建立信徒能够成长好的属灵的生命。 那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末日他要的，在马太福音七章他讲过，不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奇能异事主就悦纳，主说你是作恶的人，我不悦纳你。在教会的里面不是做了多少事，而是生命成长了多少，你真正在属灵上得到多少的建立，这个你来教会的方向才是对的。你没有白白的来到教会，那这个教会呢也没有亏负每一个信徒。求神能够恩待我们希望教会，在这个时代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不容易，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持守真理，让教会能够感动这些同工做长老做执事，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的恩典托住我们，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当中能够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保守你的恩典能够托住我们教会，能够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教会的同工在教会的侍奉上能够受你的感动，能够愿意为主做你的工作，愿意主能够感动教会的所有的弟兄，也感动姊妹们，特别在女执事的上面求主你感动，愿意主你的感动临到那些愿意在主的里面为你做工的姊妹，他们不但能够侍奉你，也在主的面前得你的建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起立来唱首诗歌，我们来唱《同路人》。